2011美欧华人校园福音策略大会校园文化专题3，当周杰伦与主耶稣相遇，善用流行文化电影资源成为福音切入点，讲员王欣然长老。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主啊，你道成了肉身，你来到人的当中，你借用当地的文化，你进入了我们短暂的一个历史里面。主啊，你今天仍然是那位不变的耶稣，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主啊，帮助我们在这边不是 worship 一个 pop culture，而是成了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 ambassador， 进入这个文化里面，为你得着更多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为周杰伦祷告，主啊，有一天他要相信你才是真正的王。主啊，帮助我们啊，能够借用这个文化把你带进去。当文化跟福音冲撞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恩高下面的聚会，让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告耶稣的圣名，阿们。
各位牧场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到这一堂。当周杰伦碰上主耶稣，那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刘根红，他是一个已经信主的。那他们当中好，另外一个以前的那个三个徒弟的那三个，另外一个也已经信主了，不是小钟，是另外一个也已经信主了哈。那所以我们刚才林牧师说要为周杰伦祷告，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呢？因为他也是一个 key person，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哈。因为他的音乐在中国跟在台湾还有东南亚都有一些的影响力，特别是对年轻的学子哈。所以我们也不只为他了，但是很多的艺人现在在台湾，就是有一个教会，有一两个教会专门是做艺人工作的，所以有很多艺人跟就是一个一个信主这样。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的心。那我们今天的讲员是王欣然长老，南新教会做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学生工作，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辅导哈，或者是一个学生事工者。因为去年基督徒大会，他那时候跟张路加牧师两个人只分到各25分钟，20分钟到25分钟，我就觉得好多丰富的材料都没有听完，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再请他特别来讲两次哦。也今天你们会听到很多非常有创意，或者是帮助我们更进入这个世代。这个90后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些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以及他们的喜好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欢迎王欣然长老。
谢谢丽芬姐给我这个非常90 style 的介绍。我想要 challenge 大家的是，我们听到流行文化，通常会很 hesitate， 觉得很害怕。可是你为什么不害怕传统文化呢？你应该要害怕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不见得就一定是好，对不对？有谁说传统一定是好？今天的传统是昨天的流行，哎，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文化的特色。如果我们应该要批判流行文化，我们也要批判传统文化，我觉得都应该要。如果我们惧怕流行文化，我们也同样的应该要去思考，难道现在我们正在做的这一切的传统就一定是对的吗？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要 challenge 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流行文化好害怕，然后我们就觉得是流行文化这个一定怎样，你看这些人这个穿这个样子跟我们长得这么不一样，这是什么样的音乐，我们就很多的批判在里面。可是我们忘记了，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的传统文化以前也曾经被别人批判过，对。所以我在我们教会的音乐敬拜的 session 里面，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特别的分享，因为音乐敬拜的 style 常常是好多教会的炸弹，对不对？是不是？刚我们在90后的牧师座谈会里面也有分享到，就是当教会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说好，比较喜欢传统的，那么就你们就在这里啊，你们单独一堂；比较喜欢 contemporary， 你们就到那里去，彼此互不干扰。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统的诗歌，大部分都是19世纪、18世纪的。你知道现在大家觉得是经典的 classical 的 Messiah。 韩德尔的弥赛亚刚刚出来的时候被教会批得体无完肤，这么神圣的作品怎么可以在舞台上表演？再更早一点，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比较传统的认为教会应该要有管风琴才能够带出那种神圣庄重庄严的意境，可是管风琴刚刚出来的时候教会非常的 hesitate，教会觉得不应该使用任何人造的乐器，只有一种乐器可以使用，就是上帝造的人的 vocal 可以在教会里面，不可以使用乐器。这是在早期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 debating。在文艺复兴时代，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音乐事件，因为我自己从小学古典音乐的，所以我对于教会音乐是有一些的 study。在文艺复兴时代呢。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单音音乐，你们有听过格力果圣歌吗？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之前就所谓的格力果圣歌，所谓的单音音乐就是我随便哼两句好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是这样的很单纯，但是很素雅，也很美啊！我曾经把这样的音乐就是带回家，然后晚上把房间所有灯都关掉，然后就是放这个音乐，然后觉得真的心情就安静下来。所以那个时候的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在推崇这样的音乐，他认为音乐不要太复杂，太多人为的这种 show off 在里面，这种骄傲在里面。那所以他就决定，因为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开始要做复音音乐，就是他不要只是一个旋律，他要好几个旋律线在一起跑，后来就发展到所谓的对位法，如果你是学音乐的话，有对位法，有和声在里面，这音乐变得很丰富。那教皇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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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个东西呢，这个是这是在求人的荣耀，所以不可以。好，那就有一个音乐家叫 Palestrina，这个 Palestrina 呢，他为了要证明复音音乐不仅不会亵渎神，不会就是让你看到人的荣耀跟才华，他要让你看到说在复音音乐是让人可以透过那个音乐的丰富看到神的伟大，所以他就写了一首的弥撒曲。那当时的教皇听了之后呢，就打消了打压复音音乐的念头，以至于我们现在呢，在18世纪复音音乐就开花结果，音乐之父 Johann Sebastian Bach， 还有大家所熟悉的弥撒的作者韩德尔，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教皇他说好，让你们去，所以整个这个音乐就越发展越丰富，然后百家争鸣。就开始有所谓的巴洛克时代，如果你们读这个音乐史的话，就开始有所谓的巴洛克时代。这个你知道，每一次教会有新的音乐出来，或是有新的文化东西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争论，一定会吵架，然后常常会有分裂。我也跟我们教会当然也有，每一个教会都有，就比较喜欢传统的，比较不太喜欢 contemporary。如果我有选择，我盼望我们教会只唱巴洛克时代的作品，连19世纪的那一些圣歌都不要唱，因为我觉得巴洛克时代那个才是真的，那个音乐的深度，那你知道那种。但是你知道吗？教会不是为了你一个人的喜好，因为教会有这么多年轻人在这里，你要他们去唱 Baroque， 你不要说他们，你叫教会的老波波老妈妈去唱 Baroque 都很为难他们，对不对？因为那有很多的花腔在里面，那需要受过 vocal 的专业的训练，你才能够唱得好。教会到底要 please 哪一个族群呢？谁才能够决定到底教会要往哪里去呢？你今天教会在谈传统的时候，这是上一个世纪的传统，那你要不要谈上两个世纪的传统和上三个世纪的传统？所以我想在这里就是说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沟通，我们要批判流行，我们也要批判传统，不见得流行就一定是对的，也不见得流行一定是不对的，你要看它那一个点，那个 point， 那个部分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不是跟我们的真理是相违背的，传统也不见得一定是对的。 生命圣诗里面的诗歌的确是有很多教会的一两个世纪下来的很宝贵的资产在里面，但是有一些生命圣诗的诗歌的歌词，我也觉得它的神学上面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问题。所以教会里面的这些音乐，这些的 style 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个人的喜欢跟需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ministry 的需要。当然很自然的，你唱你自己的 style， 你自己从小生长背景起来的那样的音乐，那样的诗歌，你会唱得很起劲很投入，这是很能理解的。我很能理解我们教会的叔叔伯伯阿姨，当他们在唱这个生命圣诗的时候，他们那种觉得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音乐那样的一个情怀，我很能体会。但同时我也可以体会80后跟90后他们是需要怎么样跨越文化的鸿沟，然后跟他们一起在那边唱生命圣诗。那可不可能教会也跨越他们的文化的鸿沟，道成肉身进入80跟90当中，陪他们唱一点比较 contemporary 比较现代的诗歌？当然我不是说所有 contemporary 诗歌都是好的诗歌，我们需要去分辨，因为有一些 的诗歌里面的真理性非常非常单薄。这个呢就是不要为反对而反对，你要知道你反对的原因是什么。你反对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神学有问题，还是因为他的 style is not your style， 所以你才反对他？我想这两个是需要分开来的。所以在谈这个课题之前，我就想先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心理上的建设跟调整。好，其实我在带这一堂的时候，我昨天还在想说，我干嘛要来带这一堂？因为一定会有人骂我。我还想说，好吧，既然已经定了，那就硬着头皮就上来了。我不是要来这里 promote pop culture， 我是盼望能够透过这一堂，激励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其实不要惧怕流行，我们要跟流行对话，因为流行是我们身旁的一个文化。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你们当中家里面有读 elementary school 的小朋友，请举一下手。OK， 好，谢谢。你们有送他去 VBS 吗？这个 summer， 你知道 VBS 今年的 summer 有一个 program。是以 Panda 为主题的，你有没有看到很多那个美国教会里面他们就会有这个有竹子，然后有几个 Panda， 有没有？对，那个就是VBS 就是 Vacation Bible School， 就是他们给小朋友 Summer 的时候可以到教会去 Bible Study， 就说搞 Bible Study 就好了，为什么要搞一个熊猫在那边？因为功夫 Panda， 对。因为功夫 Panda 2 现在正在上映，小朋友超爱那个 Panda， 所以呢，为了搭这个流行的顺风车，他们就用那个 Panda 做一个号召，一个吸引。然后小孩来，当然你给他的是圣经，不是给他 Panda， 对不对？你给他的是神的话，但是因为有那个 Panda 在那里，他就来了。你如果跟他说来啊，我们来 Bible Study 来读神的话语啊，哇！还在家里面，看 Disney 或者在家里面玩比较好。那所以你知道，就是我们的流行这个东西 ，it's everywhere， 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有一次就是看你们有看过一部电影叫《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部电影吗 ？OK。他那个女主角是一个是被塑造成一个所谓的 fashion no no， 就是他对流行完全不了解，然后他进到一个 fashion magazine 的一个机构去工作，然后他刚开始他的这个态度是对流行不屑一顾，因为他是高知识分子，他是学新闻的。然后他是带着一个新闻的使命感，他要到这个杂志来有所发挥的。可是刚好他要去发挥的那个地方是一个 fashion magazine 的一个地方哈。那他就根本对流行一点概念也没有。我就看到那个 director， 他就说：“你知道你身上穿的这一个 blue 颜色的衣服？哦，我觉得那个 blue 跟这个 blue 非常非常像。他说：你知道这个 blue 是怎么来的吗？” 是经过他们有一个时尚的一个 panel 的一个 committee， 他们在推出83年的一个春装系列的时候，他们在决定要用哪一个颜色来代表那一个春季的主题。他们最后做了研究，做了 study， 然后他们最后投票一致通过说，这个 blue 就要作为我们的主题。后来从那一年以后的春天，这个 blue 每年春天都会出来。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身上穿的这个 blue 的颜色，我就是穿一件蓝色的衣服。那个里面是有学问的，是有 selection 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人的投入跟研究跟 study 跟 marketing 的 research。所以你说我跟流行一点关系也没有，其实你已经穿在你的身上。那教会不可能跟流行跟当代跟流行文化是脱节的，因为你如果封闭自己不跟流行对话，那你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去做福音的工作，因为你讲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你要用当代的人能够了解的文化跟语言跟他们来进行福音的对话，要把他们引导到神的面前，就像在哥罗西书里面的这一段经文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那所以呢，我们就产生了今天的这一堂啊。我们既然这边有三个人物，大家都知道这三个人是谁吧？来，这个是。这是现在的 pop icon， 然后这个是 Lady Gaga， 这是她早期出道的造型啊，现在更夸张、更恐怖了一些、更怪异了一些。这个是 Sarah Jessica Parker， 就是 Sex and the City 的那个女主角。你不要小看这个 episode， 这个 episode 影响80后的华人学生的性观念。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impact， 因为它 promote 一种很 casual 的 sex， 就是你可以跟任何人，你遇到就是今天在一个 bar 里面喝了一杯，然后就可以到他里面去就上床，男男女女，男女女女女男，他就是非常非常紊乱的性关系。在这部影片里面呢，他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话题来处理。但是这部电影为什么很多人这么爱看？因为它其实蛮深刻的在处理一些都会男女感情的问题啊，在进入婚姻，然后有了孩子，甚至进入婚姻以后发现他得乳癌，他其实处理很多很错综复杂男女的纠葛。所以这个对80后的学生的性观念其实有相当相当大的 impact。 如果你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可以找个机会去看一看。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跟哲学家不是 D.A. Carson， 也不是John MacArthur， 也不是 You name it， 是 Movie Maker。 一部 popular 的电影几亿的票房，多少人在看这些电影，每天在 promote 的一些的 philosophy 跟他要表达 的文化跟概念，影响到 impact 到多少的人。那我在这里就是要跟大家提，就是说我们看你，当然你可以走进电影院，为了娱乐的缘故去看一部电影。但是如果诸位都是做校园事工的，我鼓励你带着使命进去看，去电影院看电影啊。或者你没有时间去电影院看电影没有关系，你就可以租电影回来看，或是现在有 Blockbuster 或是 Netflix， 好，那你可以去订，那每两个礼拜，每个礼拜，你就会 select 一些的电影，他就会期待，你就可以看啊。那带着一个 ministry 的心情去看，是为了要跟电影去对话，因为你牧养的学生他们在看这些的电影，你要知道他们受了什么样的影响。你可以在你的 Bible study 里面，你可以举一些你最近看过的一些的电影的例子，往往他们会引起高度的兴趣，因为他有看过那个电影，他可以跟你进行对话。所以我鼓励在座我们做校园事工的要去看电影。看电影不只是为了要娱乐，看电影是为了要在 ministry 上面可以来帮助你所牧养的学生。 好，看电影认识当代的文化。我们现在我们家里面的孩子现在都在看 Disney， 对不对？你们去过 Disneyland and Disney World， 你们知道你们去的时候 Disneyland Disney World 在传达一个什么样的 philosophy 跟 idea 吗？ Dreams come true， 对，你知道 dreams 可以怎么样 come true 吗？ Believe yourself and the dream will come true。OK， 你带你的小孩子去，他在那边他要 dream come true， 你看哦，很 dreamy， 那个有公主出来了，然后你看，可是 dream 怎么样才能 come true 呢？ Just believe yourself， 相信你自己， you can do it， believe yourself。那你说他就是一个 Disneyland， 一个 Disneyland， 一个 Disney World， 就带小孩去玩嘛，我 what do I have to worry？可是你知道他在玩的里面，那个 dream come true， 那个就像魔音传统一样，一直不停的进来。哦，他以前就他就会接受到那个 message。OK， I have to believe myself, then my dream will come true。那所以 Disney 的电影很多他的动画片，其实都在 promote 这样的一个 idea， 就是你要做自己，你要相信你自己。想想看，最近的几部电影的主角都不是属于帅哥型的，像功夫 Panda。虽然你不帅 ，You have to believe yourself。Shrek 非常非常的丑，对不对 ？Wall-E 那个机器人，它不是一个很漂亮的机器，它是一个破铜烂铁的那个机器人，对不对 ？Cars 那个 Cars 的主角也破破烂烂的，哎。他从一个反面的一个思考告诉你说，没有关系，你这个长得不怎么样，然后你功课也不怎么样，你也不是很出色， Don't worry, just believe yourself and your dream will come true。 大部分的迪士尼的动画片都在教导你一个哲学，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没有关系，虽然你跟别人不一样， It's OK, just believe yourselfAnd the dream will come true。 你就一步接着一步，一步又接着一步的这个电影看下来，真的有一天你就 believe yourself,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好，那Finding Nemo 我很喜欢这一部电影，很多小孩都很喜欢看。那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 story 呢？他其实是在讲他跟他爸爸的关系，对不对？他爸爸是很不放心他，不太相信他，可他很相信他自己，最后就证明他是对的，爸爸是错的。好 ，Right， 呀呀，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嘛。Chicken Little 也一样，你没有看到 Chicken Little 吗？那个 Chicken Little 跟他爸爸说有外星人，有外星人，哎，根本不可能。结果呢 ？Who is right？ Chicken Little is right， 呀、yeah ，所以你知道这些动画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相信你自己啊 ，You have to believe yourself。You have to trust yourself. 啊，那如果我们的孩子是每天都是在看这些电影的话，他真的就是被影响。一些电影像李安的很有名的得奥斯卡的《断背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啊，《断背山》这一部电影就是很典型的反映后现代相对主义的一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呢，他把那个同性恋做了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美化，当你看到哦，同性恋有好刻骨铭心的真爱在那个里面，即使那个真爱需要牺牲两个家庭，因为那两个男主角都结婚了，都有家庭，还有小孩，可是呢，他们就很自私的为了他们的所谓的 true love， 然后两个人天雷勾动地火在一起，哇，缠绵悱恻，拍得非常的凄美，非常的就是让人家哇赚人热泪，然后就是要赢得你的一个同理心，一个同情，就是说，对呀，我们不要太 harsh， 为什么要对同性恋这么 harsh 呢？你看他们这么可怜，他们需要我们的 you know understanding 什么什么的。那我们需要 understanding 他们，我们需要去知道他们的处境，但是不代表我们就要认同那样的行为。OK， 但是像这样的电影呢，它就混淆了那样的一个就是它让你就是情不自禁的情感上先接纳了，理性就瓦解啊。所以像 像这样的电影，就是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电影，就是在反映后现代的相对主义。那近年来有很多的电影都跟救赎和救主的都有融入这些的元素在里面。好，我这边举了 Harry Potter 就是一个，他是被选中的那一个，他要来 save the world， 对不对？ Lord of the Rings 那个救主是谁呢？是 Frodo， 对不对？功夫 Panda 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呢他也是被选上。好，还有 iRobot， 还有 Matrix， 那个这我们待会会讲。你们还能够举出你们所看到的电影里面有救赎跟救主的元素的电影？
Lion King
yeah， 还有什么？
Superman
对， Spider-Man 还有
Matrix，
X 战警，对不对？还有呢？
还有周杰伦演的 Green One。
OK yeah， 对，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的电影里面都有救赎的议题在里面。如果你可以加以发挥，如果你可以把它应用在你的茶经里面，你举例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边抓你的头发，你就想想看，哦，这几部电影有很多很多例子，你可以举很多电影，他们都看过。好，我下面就举几个例子，我蛮喜欢看的几部电影。这是一部老电影，2004年，但是那一年相当红的一部电影。好，我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里面跟我牧师一块配搭给90后80后，就是讲十戒，然后我就有放这部电影的这个片段，因为这部电影讲到了三戒。你们知道，当上帝造人的时候，透过摩西给人类有所谓的十条的诫命。当人类在造 robot 的时候，造机器人的时候，给了 robot 有三条诫命。大家记不记得这三条诫命是哪三条呢？第一律就是机器人不可以伤害人类。第二律，机器人必须听从人类的吩咐，只要这个吩咐与第一律不相冲突。In other words， 就是说，如果有人告诉你叫你去杀另外一个人 ，it doesn't work， 因为它跟第一律是互相违背。好，第三律，机器人可以自我防卫，但不可以违反第一律及第二律。啊，当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人有一些的规范，人在造机器人的时候也 set up 一些的 program 在里面，就是告诉他说这三律你不可以违反。可是我们后来就看到机器人的背叛和堕落。当机器人进化之后呢，他们开始有自由，他们开始有 free will 了，他们开始可以用他们的 free will 去 interpret， 他们可以来自由的诠释这三律。那意思就是说呢，可以，如果为了全人类全体人类的福祉，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牺牲少数的人类。其实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那个圣经的那样的一个影子在里面，就是说 OK， 这些机器人被造了，然后当造他的人给了他一些的行为的规范，给他三个定律，可是机器人就背叛了人，机器人就扭曲了我们给他们的那三个律，然后用他们的 free will 去诠释，我们就仿佛好像听到了那个撒旦跟亚当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园中那个树上的果是不可吃的吗？”对不对？那其实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来作为一个切入，就引进神的就是人的犯罪，神的救赎。可是你可以做一个比较，因为机器人。这部电影里面没有为机器人预备任何的救赎，他们是准备要消灭这些的机器人。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要消灭我们，上帝给我们有 chance， 他给我们有 opportunity， 他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可以来信靠他，让我们可以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那个救赎。所以这个可以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切入点啊，你不需要放整部电影，你只要放一小段的片段，然后你就可以借着这个电影的 video clip， 你就可以来讲你的主题啊。好，那这部电影大家应该也有看过，对不对？现在已经 这个 series 有三集。那这部电影很有意思，因为这部电影它 adopt 了很多 biblical 的 element 在里面。到一个地步，甚至 Chicago 的 Trinity Seminary 他们有一门课就探讨当代文化，他们就在课堂上放这部电影，然后他们就一所有神学生大家一起讨论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主角叫 Neil Anderson， 那从希腊文来看 Neil 就是 New， Anderson 就是 Son of Man， 他是新的那个人子。然后这部电影，你们知道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吗？就是人类被欺骗。有没有一个人可以稍微 summarize 一下这部电影在讲什么？
很久很久以后，人类创造的这个机器人战胜了人类，把人类几乎是灭绝了。但是人类为了跟机器人打仗，就把地球的天空给拿云拿烟雾给笼罩了。他不想让机器人通过太阳能能够得到这个能源，但是机器人为了就研究了新的能源，就是从人类去获取生物源。所以说他们就开始来创造人类，但是人类不再是动物，而是成为像植物一样在庄稼里面被种植。所以说，但是机器人为了能够让充分的利用这个生物能，他们就创造了这个叫 Matrix， 就是叫做我们翻中文翻译叫黑客帝国。所以说就是那个网络，就是它会插到人的头脑上，让人自己就人。生活在虚幻当中，但他实际上是在一个的培养皿里，他的整个人生都是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Matrix 就是这个，也有他们这些人就是他们自我觉醒、意识觉醒，他们就从那个虚幻世界里面抽离出来，就回到现实世界。整个就是说，他们现实世界像是虚幻世界，但虚幻世界又却是真正的现实。
Right。所以这部电影其中的一个主角，谢谢这位弟兄，非常很 detail， 但是又很 concise 的解说啊。这部电影的其中的一个主角 Morpheus 呢，他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从圣经里面出来的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被欺骗了，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一个能源的电池，他们每天被麻痹，他们。头脑里面的影像呢，就是那一些他们以为是真实的，其实全都是假的。但是有一些人是醒过来的，他们知道 what is the truth， 然后所以他们要回去救这一些被欺骗的人。不觉得这跟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很非常非常像吗？所以我要给大家看其中的一个片段，因为我每次看这个片段我就很感动，我等一下再跟你讲说我为什么会很感动。看到这个片段想到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么感动？Why do you persist？ 因为他们那个其实在这个画面之前，他们有一个非常激烈的激战，那到最后他已经被打到地上，已经快爬不起来了。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的坚持，一定要走下去 ？Because I choose to。 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第十章，这里主耶稣所说，他说我不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取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我们之所以得到这个救恩，是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愿意舍。这部电影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如果你在你的查经班里面，你不需要整部电影放，你就从里面截取几个片段，但你需要去学一下你怎么样子从那个 DVD 上面取一段下来，然后做成一个 MP4 或是一个 video clip。那你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你现在网络上都可以download 一些 free 的 software， 但你们教会里面也可能像我们教会就一个很 high tech 的，每次我有什么问题就找他啊，你就可以使用这些的资源来帮助来丰富你的啊你的 Bible study。 这部电影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是人类最后的一块净土叫做 Zion， 那个 city， 那是真正活在真实世界的人类他们去居住的那个城市呢，叫 Zion。 然后那一艘的船叫尼布甲尼撒号啊，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圣经的 elements 在里面。下面呢我就要来带大家认识有一个电影公司叫Wildon Media，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电影公司？你们可能没有听过这个，没有注意到这个电影公司，但是你看到下一个图案，你就会知道，这些的电影都是 Wildon Media 拍的，包括《纳尼亚传奇》的这个系列的电影，还有这一部《Amazing Grace》。有看过《Amazing Grace》？你请举一下手。你们知道这部电影是在讲英国的一个政治家叫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是十八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英国国会里面推动解放黑奴的法案。那他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 corrupt 的一个集团，因为他们为了庞大的商机跟利益而结合的一个集团。他有什么？他有信仰。所以这部电影就在探讨他怎么样那个信仰在他里面成为他的一个支柱，他怎么样坚持到最后，然后这个议案终于通过啊。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可以放给90后的啊或80后的同学看，让他们知道你的生命可以不一样，可以有意义，你的生命可以赋予价值在里面。那我要说的是，这些的电影呢是 Wildon Media 拍的。那你就会想说，这家电影公司他为什么拍这一些的电影？原因是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基督徒，他老板是不仅是一个基督徒，他老板是一个 billionaire， 叫做 Philip Anschutz。在 Christianity Today 上面有一篇文章，就是在讲这个他给他取一个 title 叫 Hollywood Hellfighter。这个人非常有意思，我一定要讲他的故事给你们听，因为很精彩哈。这个 Philip 呢，他们家是他爸爸经营一个事业，就是专门钻油井。那在他 mid 20的时候，大概他24岁、25岁的时候，他爸爸生大病，后来就走了，就留下了这个事业给他，所以他呢就去钻油。有一次在 Wyoming 呢，他们钻到了油田，而且发现下面的那个油非常藏量很丰富，很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把他们家所有的财产都变卖，去买那一块田，那块油田。然后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他不仅这样，他还去跟银行去借贷，所以基本上他孤注一掷在那块田里面。结果第二天油田起火了，整片田就烧起来了，眼看他就要 bankrupt。 后来他就做了一个祷告，上帝让他想起一件事情，就是他无意中他知道一个消息，就是 Universal Studio 正在拍一部电影叫做 Hellfighter。 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这些英勇的消防队员怎么样去拯救一片好大一片这个失火的大油田。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做特效，所以他必须要 set up 这样的一个很广泛面积的场景来拍电影。 他就打一通电话给 Universal Studio 说，嘿，我知道你们现在拍这个电影，我身边刚好只有这个景，你没办法来拍。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他们就来了，来拍了 deal 10万美元。当时的10万美元其实 是相当多的，所以他没有破产，他就用这10万美元去雇了真正的 firefighter 来帮他救火。那一直到80年代呢，他就把这块钱就卖了。那这块钱一卖呢，转手就变成5亿元。他把这5亿元里面其中一部分的资金拿来买铁路，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铁路已经在没落了。可是呢，他不是为了买铁路而买铁路，他脑袋里面想的是，我只要有铁路，我就可以沿着铁路做好多的事情，比方说把 fiber optic 埋在那个铁路上面，你知道，就是把光纤电缆埋在我的铁路的上面，这样子呢 AT&T 也会来租，然后 Verizon 也会来租我的电缆。然后后来他就变成 Sprint 的老板，当然我们知道现在 Sprint 又卖给 AT&T、哦、那后来他在转手的时候，在转手这个光纤电缆的时候，就变成 $5 billion、啊、所以他有了这么多的钱，说，但是他那个富比士杂志形容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富翁啊，因为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跟他的信仰非常非常的有关系。他从小是在长老会长大的，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长老会，他现在还一直在长老会在聚会。他用他的 wealth， 他用他的钱 support 教会好多好多的事工。他是一个行事超级低调的人，他跟 Donald Trump 很不一样，他比 Donald Trump 有钱太多了。可是 Donald Trump 每天就是怕人家不知道他很有钱，对不对？所以他不要让人家，他不要让人家知道。甚至 Christianity Today 想要去采访他，都说不要不要。然后他说，我可以采访你的助理吗？然后他的助理说 I still want my job。 他是一个很低调很 low key 的人。然后他有一次呢，他在他有一个大学请他，一个基督教大学请他去做演讲。他就在那个演讲里面，他就讲到说，他有一个 vision， 他要办一家电影公司，因为他实在是太受不了好莱坞的山色心。他要成立一个电影公司，绝对那个电影公司有一个 policy， 绝对不拍 R-rated R 的 movie。所以你知道 Walden Media 是全美唯一一家电影公司有 policy， 是说我这一家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绝对没有 R。那他做到了，所以他成立他的一个 philosophy 就是说，你看，整个美国电影史上前10名最卖座的电影，没有一部是 R 级。那个时候是1980年代的时候，他说这样的话，不过后来这个被打破了。那部电影叫《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因为它太暴力、太血腥了。它是前10名的电影没有错，但是它因为太暴力、太血腥，被 rated R。除了那部电影以外，没有一部电影是 R 级的。他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这些哈利伍德，就是从 business 的角度来看，你都不应该一天到晚一窝蜂的去拍 rated R 的电影。所以他想要他的电影公司做的电影呢，是 family 可以看，一家人可以看，可以欣赏。他的这个，因为哈利伍德是觉得说，你如果不拍三色星就 not cool。可是他就跟他们讲说，你要拍全家人可以看的电影，那个才叫做 cool。他重新 define what cool is。那所以他出来的这几部电影的票房真的很亮丽，就像他所期待的，像纳尼亚传奇的系列，那3部都相当的卖座。那碰到有人不愿意播他的电影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他很有钱，他是全美最大的theater 的 chance 的老板，他有超过600家的电影院全都是他的，赔本他也要播啊。所以这个人非常特别，你可以到 Christianity Today 上面去打他的，我可以给你他的名字，你就可以看他的 story， 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去分享。他现在是富比士杂志今年排名是全球的排名是124名，然后 在富比士500大企业里面它排名第34。那你说我每次看到这个电影呢，我就要想说这个电影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什么题材可以发挥跟信仰做结合，每次都想得很头大。我跟你讲，有一个 resource 你可以用，就是 Christianity Today。我常常会到上面去，然后我没有看过电影，我就先打那个电影到里面去，然后看看他对那部电影的评论是什么。那Christianity Today 的评论呢，是从教会从圣经的角度来做评论。那我很 surprise， 就是说他除了从教会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做评论之外呢，他很巧妙的知道一些宗派的平衡，所以他的论点不会 favor 什么 reform 或者 favor 另外什么，他其实是蛮 neutral 的哈。那他每一次的评论完之后都会有 discussion 哈。那我最近就上去看看功夫 Panda 他的评论，那 OK， 这是他，我把它翻成中文了。啊，他的讨论的问题，功夫 Panda 2， 功夫熊猫在电影里反复的问自己，我到底是谁，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请问他最后找到答案了吗？他的答案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有看过功夫 Panda 2， 他爸爸问他说 So who are you now? I'm your son。 我觉得这可以发挥的啊，他跟他爸爸说 I'm your son， 他找到他爸爸。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蛮，从另外一角度来看也是很 stupid， 就是说他发现他爸爸的儿子之后，他就有 inner peace 啊，因为这部电影一直在讲 inner peace， 很 new age 啊，他有大批些 new age 的元素在里面啊，他要寻找心里面的那个平静，那个 inner peace。最后他的 solution 就是他发现他爸爸的儿子，所以就有 inner peace。那你就可以跟他，你显然我们不会满意这样的答案啊，那你就可以从这里面来讨论 drill down， 然后跟学生们来讨论，那你到底是谁？圣经里面怎么看我们？然后功夫熊猫说，你要自己决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认为你能决定你是谁吗？关于命运，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看法？圣经的看法又是什么？哦，它有一些问题其实 goes into really deep。那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电影可以讨论些什么，那你就到 Christianity Today 里面去，它就会有问题出来。好，娱乐新闻切入信仰。我不是一个一天到晚追娱乐新闻的人啊，但是呢，偶尔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 ，OK， 那我的 Bible Study 里面可以怎么样子在破冰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些娱乐新闻？因为我们的80跟90他们常常在看这些娱乐新闻。我们知道最近那个谢霆锋跟张柏芝他们就在闹离婚嘛，对不对？他们之所以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人叫做陈冠希，对不对？好，那是因为呢，张柏芝跟陈冠希在飞机上呢，偶然邂逅啊，by the way，陈冠希是张柏芝的前男友啊，那然后他们就在飞机上拍了一张照片，然后谢霆锋看到之后就很光火，然后他们就闹离婚。但在这几年前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事件，就是陈冠希事件，因为他跟很多的香港台湾的女明星拍了很多的床照，然后他把这些照片呢就是放在他的电脑里面，然后呢他电脑已经坏了，其实呢他把那些不雅的照片已经删除了，然后他送去修电脑的时候，那个 IT 的 technician 很聪明，就 recover 他已经删掉了那些的照片，所以就把那些照片不仅还原之后还散发在网络上，那所以就有很多的女明星就被曝光出来，那个事件闹得非常非常的大哈。那我记得那一次我在带我们的查经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知道这个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做的这一些事情没有人知道，有一天在神的面前，神比那个 IT technician 还要厉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erase 你的，除了耶稣基督的血。可以 erase 掉你所做过的那一些荒唐的事情，好，那因为好多东西可以用。那像Michael Jackson 的死亡，其实死亡离我们一点也不遥远，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你就可以从死亡这个地方做切入点，然后谈哦，圣经上说啊，人人都犯了罪，那。死后岂有审判？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你就只是搭一个新闻事件，你就可以引申出来你要讲的大小恋。 大 S 跟汪小菲啊。你可以借着他们的这个短暂的四十几天的相恋就快速结婚，来切入一个就是如果你教会要来讨论 dating， 讨论这个什么叫做真爱，那你可以拿他们的这个恋情来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那个忍耐那个很久恩慈来做一个对比啊。所以有很多的娱乐新闻你也可以拿来切入信仰，我不是一直在那边追这些新闻，但偶尔看到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可以用，这个可以用。好，那你也可以上新浪微博去看现在十大粉丝最多的人物是谁。第一名是姚晨，第二名是小 S， 第三名是蔡康永。姚晨拥有900万的粉丝，小 S 有800万，蔡康永700万。好，那所以你就知道说 OK， 这些人现在很受欢迎，那他们现在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可以进入他们的微博里面去看。那 maybe hopefully 你可以抓到一些东西是你在你的Bible study 可以用的。好，现在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角人物之一就是周杰伦。他在今年四月荣登《时代》杂志2011年全球百大影响人物当中的第五名，不过其实真的是哇哦。然后他在今年有一部电影叫《青蜂侠》，我还没有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很好看吗？
Not
bad. OK. 全球票房是2.2亿啊。好，这边有一个分析周杰伦受欢迎的原因，前面是比较 technical， 因为我是学音乐，我不是专门学音乐，但是我有学过音乐，所以我对于这个 technical 的东西也很在意，就是他之所以会这么的受欢迎，是因为他的音乐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元素，他有古典。它有巴洛克，它有爵士，它有蓝调，它有乡村，它有嘻哈，它有饶舌，它有中国风，它把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风把它融合在它的作品里面，然后很有创意却一点也不突兀。
什么是嘻哈跟饶舌？
嘻哈就是那种 yo yo yo，
饶舌
饶舌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就是 rap
rap
rap 就是饶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喜欢？他把这些就是巧妙的融合结合在一起。那他的作品还有一点就是很值得提的是，帮他作词的这个方文山，他非常有创意啊。他写的歌不是只有男女情爱，他的议题非常广泛。那他有一首歌叫什么？听妈妈的话，我让你听过。有流行歌手居然会叫他的粉丝去听妈妈的话，是他 cool right， 但是他就写出来说你要听妈妈的话，妈妈很辛苦，妈妈很伟大，他很特别，他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歌手。周氏音乐反映这一代年轻人的郁闷及无奈，他理解，他也能够体会，他用他的音乐把它描绘出来，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提供解决之道，所以这就成为我们福音的切入点。他就是今天早上张洛嘉牧师他也提到，他说这些音乐提到了一些的现象，现在学生们的困境，把没有 solution， 我们就可以给他 solution。比方说他一首歌叫《稻香》，《稻香》这首歌呢，就是说一个人在受挫折之后呢，他就回家去寻根，他发现家是安息的力量的来源，就可以来用这个来谈浪子回头的故事。让大家看一看那个《稻香》的 DVD 好了。Thank you. 一个故事的情节在里面，就是他在办公室里面受到挫折，被 lay off， 被 fire， 然后他就很难过，他就觉得这个很没有 很灰色，很没有盼望，他就回家去 torture 他的太太跟小孩，然后后来他小孩太太就回娘家，然后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然后他发现他在家里面呢，就找到他重新找到他的生命的这个意义跟希望跟动力。那回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圣经的课题，因为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父那里，所以当我们回到天父的怀抱，当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跟依靠。所以其实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做发挥，做切入。如果你要谈男女交往的议题，你可以放一首歌叫《黑色幽默》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反映了好传神的反映了都会男女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的暧昧的情愫。有听过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你没听过，可以自己回家上 YouTube 去听。你是我的 OK 棒这是我一开始就放的那一首曲子它 也是一个励志给失忆人励志的一个作品但是 OK 棒不能真正的治病。你可以来对照诗篇121篇，我要上山举目，我的帮助到底是从哪里来呢？是从 OK 棒来吗？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一首歌相当有意思的叫以父之名，因为这首歌他探讨到罪的问题这个流行歌手居然还会探讨罪的问题，很少看到流行歌手在探讨罪的问题。下面这个是一个他的歌词，我把一些他这个他因为是一首 rap 的歌，所以你听到他唱的时候，但是他里面有几个歌词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的罪，我能决定谁对谁又该沉睡，争论不能解决在永无止境的夜，仁慈的父，我已坠入看不见的国度，请原谅我的自负，没人可说，好难承受荣耀的背后刻着一道 的孤独他这首歌很多人在探讨他到底在讲什么，他是基督徒吗？有人我就去 Google 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网上问周杰伦是基督徒吗？ The answer is no 他不是，但是他的确有蛮多基督徒的朋友，他还去参加过布道会，据说有记者眼尖的记者发现他在布道会上掉下了眼泪But that doesn't mean anything， 因为他没事，但是他一定有听过福音，他也知道基督教的一些的东西，所以 maybe 他就有一些的 reflection， 然后到他的作品里面，他的这个以父之名，你可以看到他在神面前，他知道他有罪 ，that is good， 但是他不知道。你看到他的那个态度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态度，他就很孤独，然后他就不确定那个他 confess 的那个对象会不会真的赦免他，会不会真的原谅他。这首歌其实蛮有意思，你可以找来听听看。Move on to Lady Gaga， 它以多变的造型闻名，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造型吗？很有名的。你知道它穿的是什么吗？生牛肉，对。他穿的是生牛肉，对，他穿生牛肉去参加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啊。据说他这个衣服不能太早穿，因为他要趁，因为你要趁着那个牛肉还是冰冷的时候呢，赶快贴上去，赶快做造型，然后赶快上台。我觉得他真的也很有毅力，因为那冰冰凉凉贴在身上，你知道，然后你能想象吗？他真的是非常惊世骇俗。他最近出一张新的专辑叫 Born This Way， 里面这一张专辑呢被别人称为是 Bad Girl Goes Back to School， 所以他前面的几张专辑都很放浪形骸，然后据说这张专辑变成乖乖女，可是我觉得真的也乖不到哪里去哈。这是他的 title song 叫 Born This Way。我想在座应该有听过，你如果仔细去看他的歌词，蛮有意思的。他说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I-M， 你知道他在讲谁吗？他在讲神、yeah. 然后 Just put your past up cause you were born this way baby， 就是不管你信不信这一位神，你爱不爱这一位神，你就承认大方的接受你生来就是这个样子。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loving who you are. Okay? Because he made you perfect. Perfect. I'm beautiful in my way. Because God makes no mistakes.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Just love yourself and you are set.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他其实在传达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很 perfect. 上帝就是造我就这样。上帝 make no mistakes.这个只说对了一半，对不对？因为人堕落了，人犯罪，他完全不提到人罪的问题，他就是在自恋，不停地在鼓励大家，告诉你自己 How great you are, How beautiful you ar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nything, You are perfect。 那所以这个是这个世代的 pop culture 不断地在灌输给我们的的 philosophy。那你可以对这样的歌词做回应吧，你可以在你的 Bible Study 里面你就放这个 video， 然后来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一首歌。现在很多的也不是很多，大部分的歌手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他完全不会触及到罪的问题。 yeah， 神不会犯错，但是人会犯错啊。对，神造你是完美的没有错，但是你堕落了，你里面是有罪。这首歌现在非常红，你如果到 YouTube， 我每次进 YouTube 要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大在那边，因为几亿的人在听这个歌，所以对现在的年轻人有相当大的 impact。 我想我可以先停在这边，就是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是要回应的，
就是说现在的艺人在 Christian 的 church 里面，尤其是在美国的 church 里面，他们的一些
Gospel
songs 都是非常的，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有蛮大的问题。对，
想知道你说很多的信息，你像我们能够怎么样，就是说能够 focus 一点，就是能够先抓到，就是说摸着那个脉搏一点，以至于我们到处游来游去找这个东西。
你说找像这样的东西吗？
就像这样的东西，建议怎么样去？花很少的时间在
什么发展
一些，
不像你一个礼拜打开一次娱乐版的新闻，稍微瞄瞄一下，看看现在什么东西是大家在关注的，或者是上新浪微博去看一看现在粉丝最多的人是谁，然后去 follow 一下他，你就会，那个是一个入门。你知道有一个 Web 2.0 的一个 tool 叫 RSS， 大家知道那个吗？你们知道那个怎么用吗？我可不可以请我们教会那学 Telegram 的姐妹来解说一下 RSS 怎么用？
它就是一个功能，然后你就订阅以后，你可以把，然后它就会 send， 比如说 email 每天都 send 到你的 email 里面，然后 它就 update 什么东西，你就可以上去看。所以它是你就可以把它设，然后就订阅，就 subscribe， 然后通常它会有一个 RSS 的那个标 logo 在旁边，你就按了，然后输入你的 email 或是有其他的方式，现在应该有不同的方式，然后它只要有更新或是有 update， 然后它就会直接送到你想要它去的地方。比如说你每天都用 email， 你就输入你的 email， 它就直接寄到你的信箱，那你就会看到。哦，他就会，比如说他就寄一个标题，比如说那个网站一个 blog 好了，有新的 post， 有新的文章，或是说有新的 news feed 出来。
关于你所关注的对象，如果你有兴趣，
有新的东西，他就会
知道他任何跟他有关的 update。
比方说你想要追 Lady Gaga， 你可以上 Twitter， 那个比较简单，因为 Lady Gaga 现在是 Twitter 上面拥有最多 follower 的，他已经超越那个奥巴马。那你就可以到上面去，然后你说你要 follow Lady Gaga， 所以 Lady Gaga 每次有什么 update 呢，他就会 send 到你的 email 里面去，说 OK， Lady Gaga 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了，你就可以去 follow 它。那这个是一个方式。RSS 呢，是你可以把所有你想要的东西都集中在一个 desk 上面，就是比方说我要 follow 周杰伦，我要 Lady Gaga， 你只要他们有任何的 update 就会 send 过来，你不需要到外面去找，它自动送到你的面前来让你看。
我自己是找用那个 CNN 上面有一个叫做 Block 跟 Glee，D-E-L-I-E-S， 他们就是在 Second Media 在讨论问题，所以这是。
Right， 对，那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 tool。 还有像 Christianity Today， 我有订他的那个 e-letter， 他常常会有一些很深入探讨当代文化的文章会寄过来，那就成为我讲到或者是在代查经历一些很好的 source。 他前几期有一个谈 Opera 式的教会，什么叫 Opera？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Opera 式的教会，就是说现在很多美国教会开始学 Opera， 就是他们的讲台就是 setting 的像会客室一样，摆几张的沙发，然后邀请几个来宾就坐在那边，有一些的对话什么的。
对，很多以后有一些人要上网去
这个地方，就是 CNN 的 blog， 你叫 CNN blog， 然后这是 belief B E L I E F， 你在 Google 上找，他就会带你到那个 site。
好，谢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要回想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也很赞同，就是从流行文化的这个切入点来传达福音信息。在教会这样的场合，如果我们放这种悖论课，是不是要跟牧长，就是得到牧长的同意，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一定会去判断一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没有放 Lady Gaga 给你们看？我今天放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先 screen 过的，保证没有什么三色心在里面，而且还要选一些比较励志性的东西。对，你需要先 screening， 你自己要先 screen 过，当然你不要有意外。那当然跟教会的长职先提个醒是蛮好的一件事情，让他们知道说你要这样，你可以先放给他们看 ，make sure 就是说，他们 OK 呀、yeah。
但是有些就是，就是比较保守的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在教会这种场合放这种世俗性的东西根本是不对的，就是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三思。
对，因为你就要跟他解释你的 purpose， 你的 purpose 并不是为了要放这个流行歌而放流行歌，你是为了要跟他们来讨论信仰，所以你可以跟他做一些的解释 ，hopefully 他会谅解，当然他也可能不谅解，那你就只好先顺服他。我不想在这里造成教会里面的革命和教会长职的困扰。
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教会放那些 video clip 的话，会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对，有可能，但是就是有一个，它在 copyright 里面有几个部分，一个是所谓的贩售权，当然我们这里不牵涉到贩售的问题，有一个叫做演唱权，你连唱他的歌，你公开唱他的歌，你都要给他钱，还有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播放权，那你可以买 license， 像我们教会放电影什么的，我们有买一个，他们有一个 association。 那在这个 association 里面，所有的公司的这个，他那个 association 非常非常大，所以基本上大部分主流的电影的版权都在上面。你每一年只要付他一笔钱，你就可以放，但是不是做盈利。对，我们教会有买这样的版权呀，所以你可以去去看一看。
YouTube 上面那些就不需要
的。应该是因为 YouTube 上面如果公司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会主动就跟你讲要拿下来。对。
放 trailer 的上面，正常放在。
啊哈 ，right， 那个应该就 OK 呀。因为现在就是这些电影公司或者是流行音乐的公司，他们对于版权真的很重视。他一方面盼望他的东西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给更多的人看，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害怕，就是说大家看了就不来买了。所以这是一个 trade off。
分享我觉得很好，关于你的新的 idea。但是我想分享就是说，从弟兄姊妹的反应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对歌影啊、流行歌曲这些流行文化，我们已经很感兴趣了。就是说，我们看了很多电影，所以证明弟兄姊妹已经花了一些时间去关注这些东西。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关注这些东西，而是像黄正给我们提醒的一样，用一个正确的态度，用一个正确的立场来看电影，来评论这些流行的文化。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因为刚才丁总一反映，已经很多电影大家已经看过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跟正确的立场，可能不必要有更多的精力跟时间了，我想，因为我们的时间都会有限，也有宝贵。那这是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的分享就是这个题目很好，当那个周杰伦遇见主耶稣，那就像王章老跟我们提醒一样，是一个切入点。当周杰伦遇到主耶稣，周杰伦是一个切入点，但是他也仅仅只能是一个切入点，因为他不可能走得太深。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流行文化当作一个切入点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待查经，尤其是对福音朋友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有一个事情可能能够帮提醒我们一点，就是说当一个事情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的初衷是这样的，我们的初衷是把它当作一个切入点。如果这个事情它成了在教会里面成了一种很大的一种形式，一种风气也好，从教会历史上就可以判断出来，就是事情你当我们把这种习惯跟风气传承下来，过了一代，过了两代，你就会发现事情已经不能控制了，远远偏离了我们最初的初衷了，地界开始挪移了，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我们不能预料说这种事情它发展的最后的后果，可能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可能那个时候也许神给我们的一个分别为圣的城墙或许已经慢慢的被毁坏了，有这种可能。所以我想可能我们需要有一点警惕。另一个我想分享的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可能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在这个世界的背后其实有一场非常真实非常残酷的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看到流行文化的当中，我们的确可以从中提炼出很多跟我们的信仰的元素在里头，但是更多的内容是非常可怕的一些东西，非常邪恶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撒旦手里面的工具。所以当我们去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小心，我们是在去触摸撒旦手里的武器。我们可能把我们的脑袋已经放在了撒旦的刀下，如果我们再向前多走几步，我们可能会受伤。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分寸在哪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一定要兼顾好，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所以我想这是一点点的我们自己要有的提醒。那结合王长老给我们的这种很好的破影，我觉得我们彼此的结合也保护自己，另外也把这个东西利用起来，可能都会比较好。
好，非常好的的 point 哈、啊，跟提醒。那我是觉得说，教会里面需要培养一些可以跟流行对话的人。我们这一堂的目的并不是在 promote 大家去看电影或 promote 大家去，我是跟大家讲说，你要带着使命去看电影，你不是就是只是去看电影啊，你带着使命去看电影，然后你想怎么样跟他对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就是放空，然后你脑袋一片空坐在里面，然后就是深色光就在 massage 你的感官啊，
我们盼望大家可以改变一种看电影的态度，就是你去思考，你 critically 的去思考，就是说他要讲什么，他讲的东西对吗？我从圣经的角度出发，我怎么去 react？ 我觉得教会不要走不要走一个极端，就是说我们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跟任何的流行的文化有接触，不要跟外面有对话。那但是我们也不走另外一个极端。Totally 毫无保留的拥抱流行文化，然后让流行文化渗透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不要走 either or 这两个的极端，我们要为教会训练一批人是可以做信仰对话的人。这个需要一些神学，需要相当好的神学的装备跟圣经的基础。我相信今天在座都有一些的基础，很多是传道人，很多是教会里很重要的同工、啊、但是我不会鼓励一般的那种刚刚信主弟兄姐妹，鼓励他们去用这种方式去传福音，是因为各位已经是有受过装备，已经在教会里面担任很重要的工作。 Maybe we can open another window, try to use 那样的一个 approach, 看看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更容易的进到这个信仰里面来。那但是弟兄刚才提醒也是相当的对，就是我们还是要很小心的来使用，因为这些东西你好好使用它，它可以成为一个利器，你如果使用不得当，它也是利器，是一个伤人的一个利器。好，还有没有？
我想你刚提到很多这个就是电影啊等等，其实比如说举例好了，它里面其实很多元素是比如说是跟基督教是反对的，它的祖先是这样，可能它有一些的内容讨论的时候会提到一些你可以借用，那你怎么样处理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些问题？
你说处理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有一个电影，比如说我记得大概十年前这个电影，它是讲一个传教士，可是呢这个传教士呢，他就去一个非教部落去宣教，可是呢他的电影的主线就是说到，比如说这个传教士去传的时候，其实他是 bother 他们的那个 local 的文化而造成一些的，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可能会借用一点，可是事实上的主线，比如说 Babylon 他是讲到同性恋，那其实这个怎么样？
哦，那你就避免用它在你的 Bible study 里面。哦，如果学生问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来跟他做讨论。我是没有看过那一部的电影，是 The Mission 吗？The Mission 吗？听起来有很像是 The Mission 那部电影。那个是教会历史上一个相当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对，我需要回家重新再稍微看一下，再想一想有哪一些点可以归纳。但是如果你想不出来的话，可以上 Christianity Today 上面去看一看，就输入 The Mission， 然后看他的讨论，他最后归结出来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可以给你一些的 idea， 就是怎么样来做这个对话呀呀。
我还想就是刚才我主打的，那就是王扎老师的分享啊。其实我就是说，我们听到的来说呢，我们这些传道人呢、啊、这些这个同工啊，实际上是没有站在这个文化这个冲击的前沿，我是按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前面被冲击的，而我们是站在很后面在看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帮他们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更要做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进到前面去，跟他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文化，知道里面什么是要小心的，什么是要就是有中间我们能够引导我们来思考的。所以我在想，我不是说要反对弟兄讲，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呢实实在在是要站在里面去，而当然靠的是你的恩典在里面站立的稳。这是我想的这个点是。
我个人的意见是，像刚才姐妹谈说在教会放会不会合伙，我对当然有合伙的社会，可另外一个重点是你不放他们出去你自己看。那我觉得就是我们面临到这个问题，就发现说如果基督教自己都从文化退出，你就认为电影是邪恶的，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觉得面临很大的困境，是因为我们从电影圈退出了，我们从娱乐圈退出，我们从歌曲作曲退出了，所以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被那些所谓无神论的人、存在主义的人掌握那些作词作曲，所以我们今天变得很无力。可是我们如果跟文化，就像你讲对话或什么，我们就会变成只能预防，我们连攻击的能力都没有。那我觉得没有错，我们不应该一天到晚去看电影，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出电影后面的世界观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所谓的年轻人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基督教的世界观，
我觉得我们常常就处于一个挨打的状态，那我们就期待人他们一直拍纳尼亚，因为这种电影在教会放一定没问题。可是其实很多电影
也有问题，我们上次放了那个 Prince of Caspian 之后，就教会姐妹跑来跟我讲说，这个对小孩来说太暴力了，这个你怎么看？有。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些电影它有些蛮好的元素可以刺激我们思考，因为当大家都在看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引起共鸣。尤其年轻人他们接受这个，他们不看报纸，可是他们每天在看 YouTube， 真的啊，你必须承认他们都不看报纸。可是你刚刚讲 YouTube， 他就另一个你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很现实的问题。
可是其实现在在新加坡、香港、台湾有很多教会是去创造文化，不是说让这个文化来这个来影响我们，反而是我们去创造带着圣经原则的文化。所以我看到你的讲应该很，请你再介绍一下。
OK， 好，我其实本来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讲这个，因为华人教会界有一些的争议性哈，那你认同他人就认同他，不认同他人就觉得他很那个，这边有一个 case study 哈，就是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当知道这个教会人请举下手吧，你们知道这个教会哦，很多人都知道 ，OK， 这个教会它特别的地方是它超过30,000的会友，它有70%以上的会友年龄层在30岁以下，并且是第一次觉知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到其他教会去抢羊，然后他把他自己的部分弄得很 fancy， 然后其他的基督徒就从别的教会就转到他们教会来。No， 他是自己出去做福音工作 ，approach 这些年轻人，然后带他们信主，再把他们带进教会里面。好，那这个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件事情。What did they do？ 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的牧师叫康熙牧师，他的师母叫何耀山，现在他也是一个牧师。那他们两个人是相当重视跟当代流行文化的对话，不过他们特别是何耀山也被批评得非常的惨，因为他后来他有一个 mission， 一个看见，一个 vision， 就他要进到流行文化界里面去影响那个乐坛，所以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歌手。他不仅他创作，他写歌，然后他开演唱会，他的演唱会在台湾超过30,000人去听，然后他就在这个演唱会里面带福音线，就是他唱他演唱，他老公就是这个康牧师呢就做布道，那年龄层相当低，就是差不多是国高中这个阶段的学生就很喜欢，那很多人就信主。那我记得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月的唱片的排行榜第一名就是何耀山，因为那个演唱会他卖那个唱片就卖光了这样子。那就造成一个风潮，所以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说他们开演唱会来做福音工作，他用流行文化跟音乐来接触这些的年轻人。那我知道大家会想说，那接下来这么多人觉知信主怎么办？谁来 follow up？ 当然这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哈。那所以他们教会里面的确有一些相当争议性的东西，有的人在批判他说他太成功神学，有人批判他说他走灵恩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可以接触到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做了什么。我没有要在这里试图去给他们任何的 credit 或者是去批判他们，我只是借着这个 case study 来看一看他们做了什么。所以第一个，他们相当重视跟流行文化的对话，所以他们教会在建堂的时候，他们的建筑还有他们的牧师跟师母的服装，他们敬拜的音乐，他们的讲台，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 reflect 他们对当代文化的敏锐的关注和熟悉度，然后他们加以去做对话。这个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们就是当然因为师母是非常喜欢流行音乐，所以他用流行音乐演唱会来包装福音信仰，吸引年轻的学生，这是他们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呢，是他们大量的利用网络 电子以及社群媒体来接近年轻的一代。他们是少数华人教会里面非常 actively 使用social media。 如果上他们的网站，你会发现他们网站非常酷，非常炫。所以他们做了这一些 的事情来接触这些年龄层相当相当低的啊。那我不是在这里跟大家讲说我们就去学，我只是跟大家讲说他们做了这一些的事情 maybe 可以 stimulate 我们去想一想， maybe 有一些东西我们不应该用，但 maybe 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来想想看是可以 adopt 过来的。那我只是想说借着这个机会来看，因为他这个教会很特别的是他有 70% 的会友年龄层都在30岁以上，而且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进入教会的在教会里面觉知的这个基督徒啊。
我稍微做一点回应，因为今天呢文章讲的是一个呢非常大的题目，就是基督信仰和文化的关系。那也因为做这很大的题，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那我就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因为这也是一个基督教的经典，就是John Newton，他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写的一个名著，就是《基督与文化》。他跟整个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角度有不同的生存态。那刚才信书弟兄呢也其中有些已经提到一些了，因为两仪就是完全和这文化分离，那另外一个呢就完全的忘乎，其实这两个都不是那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后来在70年代的那个洛桑宣言里面，其实已经把那个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福音使命和那个文化使命
culture mandate，
所以我觉得呢对话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和文化对话的时候，需要有在谨慎。应该说，我基本上是赞成那个刚才呢石英峰弟兄他的一点补充和分享。但我觉得从最近几年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在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里面，这种邪恶势力是那个越来越大，而那个主耶稣带来的脚步是越来越近。那我就回想到在那个过去的将近200年的在华人，我基督教信仰在华人当中的传播的轨迹，那以基督教青年部为代表的，从那个1900年代开始，他做这样一个流行文化融合的工作。那另外一批呢，就以内地会，包括后来像宋长杰、倪凤琴，他们是固守这样一个等于福音的使命。如果因为我们现在是过来人，我们回过头来看，福音在过去的将近200年，在中国文化当中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的话，我不得不说，就是我们还是要更加注重这样一个福音的工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想着文化对话，但是就像金福金刚才提到，我们不是不觉当中怎么样被撒旦给拉下去了，因为这个向上力量实在是太大。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作为个体，我们做这样一个文化可以对话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看你自己的信心的大小。有些人信心大，像那王大佬，他有这方面的信心恩赐，他可以多做一点。但我想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可能不一定有这样一个恩赐和能力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至少你可以为在第一线做工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和也至少作为王大佬这样的一个弟兄姊妹们，多为他们做一点祷告。
好，我们请王大佬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在你的面前看到主，唯有你的真理显现出来，主是何等何等的伟大，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主，是的，这世上的确是有许多的小学，主在围绕我们。主，你帮助我们眼睛可以打开来，心里可以明白。主知道，主我们这瓦器里面的宝贝是什么。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把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主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世代，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里面可以发扬出来，主可以把光照亮出来。主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教会，主是可以有基督徒出来，主可以跟这个世界做对话。主，因为主如果我们不对话，主撒旦要跟他们对话。主，孩子真的是求你，主你自己来帮助，也来保守我们的我们的学生的事工。主，让我们在跟这个流行跟这个世界在对话的时候，主我们可以带着你的能力跟智慧。主，我们有 discernment， 有分辨的能力。主，我们真的是穿着全副的军装，知道怎么样。主，有你的能力带着我们来征战。主，但是我们也不 蜷缩到另外一个角落去，把自己锁起来，完全不理会，完全不 care， 完全不想知道这个世界的文化是什么，完全不想有任何的对话。主，你也帮助我们从那里面可以出来。主，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给我们这样的文化的使命。主，我们的 session 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主，但是我们今天所谈所想的，主，你自己圣灵要在我们里面继续的来动工。我们就把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学生事工交在你的手里面。主，你来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